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星期天的时候，九号的时候呢，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呢播出了一则这个新闻和报道哈。那么这个报道呢，主要是揭露的是这个广东的东莞卖淫嫖娼猖獗的这样的一个暗访的报道。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在中国大陆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哈。这个确实是让人一开始是想不到的，因为据官方媒体报道呢，是说这次清查活动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人带了暗藏的这个摄影机去采访了一些东莞的一些提供情色场所、娱乐场所的这么一些地方哈，包括桑拿的地方啊，还有卡拉 OK 厅啊等等，甚至包括酒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通过报道了一些拍摄下来的一些情况和采访的情况以后呢，就在中央电视台出来了。那么这个作为回应，当然在当地的政府马上在星期天的晚上就出动了6500名警察进行了大规模的扫黄的活动。所以东莞这个地方一下子就逮捕了67名涉及到这个情色交易的人员，而且还关闭了十几家这个名声不太好的娱乐场所，包括桑拿浴的和卡拉 OK 厅歌厅的这些情况。可是呢，在国内的这个微博和国内的一些帖子上头哈，就是有大家可以自己发表言论的这些地方呢，似乎指责中央电视台报道的人颇多哎。
对，中国的事情啊，永远是要中国人才能理解。那么中国大陆的事情呢，可能需要中国大陆的人才能理解。这怎么说呢？中央电视台，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绝对的是代表政府的一个电视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举一动，它在空中播出来的每一秒钟的节目，不管是播的新闻还是任何的采访的节目，那绝对的是层层的审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
对，
因为中央电视台它说出来的任何的话都代表中央，它不是不小心起了名字叫中央，而确实是它是这个国家的代表。那么请问是谁派这些记者到东莞去做这个调查的？你认为这是这个记者他有权利自己决定吗？他先拍完回头跟编辑讲一声，有这可能吗？这可能是零啊，对不对？是谁让他们去的？为什么不早不晚在一个月的这个时候让他们去？尽管今天我们说这条新闻它已经变成一条旧闻，但是它值得聊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么他们之前是向谁打的报告，或者是谁派他们去，谁批准他们的去的？这就是中国的事情最终可能要回答的问题，或者我们等待的一个答案，就是这个动作的最终目的是要干什么？难道只有东莞有娼妓吗？你告诉我，哈尔滨没有，上海没有，对不对？这个动作他要干什么？这才是最终可能能够真相大白的，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了解才能够更清楚。但这就是叫做中国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这个东莞扫黄。东莞扫黄呢，这件事情中央电视台在派记者去调查的时候，以及当东莞的政府派6000多名警察去抓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打死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反，就是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反应，就是这本来是不是好消息吗？卖淫不是犯罪吗？我们为了整肃这个犯罪行为派警察抓，这不是好事情吗？这不是应该老百姓拍手称快吗？反过来我问你说，你们家这房子旁边周围住的全都是妓女，你买吗？你要吗？这个社区，对不对？你要住在这个城市吗？这个城市东莞的外号叫做性都，中国的性爱之都啊。说这条街上将来孩子要上学什么，咱买个房子，这房子旁边这全都是妓院啊，你要住吗？对不对？所以他打死也没想到，这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中国的网民，尽管大量的后来在这个网上那个帖子被封杀了，中国的网民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要站在妓女这一方面呢？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对，这个呢，我觉得是反映了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民众啊，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以及他们的这个立场了哈。因为从这里头呢可以看出两个东西来，这个在很多人的帖子里头其实也反映出来了。第一就是中央电视台在民众当中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形象啊已经很低了。那这个尤其是最近这最近这一两年内吧，那么有很多的 这个就是小道消息也好，还是其他的传闻也好，就是说不是有一些前，比如说啊，我们就说前公安部的副部长吕东升，原来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当过领导，然后在他的介绍之下，有一些央视的这些主持人，当然都是女性的主持人，卷入到和比如说以前的高官啊，以前的什么政府的官员，相互之间有这种情色方面的这个交易。当然，他们不会像东莞的这些卖淫的，或者是到这种什么桑摩按摩或者桑拿这些地方去，拉客去。但是他们进行的事情，不和那些拉客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吗？可是为什么你可以高高在上的站在这个道德的高度去指责那些以皮肉卖皮肉为生的这些女子呢？她老百姓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她感觉到有点不平，再加上其实也是对整个这些就是青楼女子有一种似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对这些人是深恶痛绝，大家都是，
我没觉得深恶痛绝啊，
不，我的意思是在几年前十几年前刚开放的时候，人们对这些人是非常痛恨的，经常在骂啊。那个时候这个民情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呢，人们突然觉得这些人非常，就是同情这些人了。因为人们要问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第一这样的这个场所哈，不仅是在东莞有，其实中国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可能也都有，东莞这么猖獗，屡禁不绝，第一为什么，是不是有政府或者是公安部门的这个保护，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试想一下，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她如果有其他的这个技能或者是有其他的收入的话，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做这样的生意吧。
我不知道啊，这个咱
这是大家
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说大家想就是这么想嘛，
对
不对？
对
谁会为了，如果不是为迫于这个生计的话，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儿呢？
有的时候不是迫于生计，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正式的工作一个月不如他这一天的钱啊，对不对？这个差价差太大了，有的时候，对不对？
对，
这是一种经济的因素在作怪了。
对也可能，但是总好像人们总是还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当然咱们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黑社会的控制啊什么的，但是仔细想，这是一个这个也算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你如果不去做的话，那没人必须要拉着你去做吧？
那言外之意，他就是自愿的了。
对，那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挣钱嘛。
是全部是为了挣钱，还是他其他地方真的找不着工作，或者是他怎么回事？咱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老百姓对这些人现在表示同情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最近在中国的这个叫微博上头哈，这个非常流行，大家都在谈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上星期天央视报道了广东的东莞扫黄的这个行动哈，然后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记者啊进行了暗访，就是身上带着隐形的这个摄影机呢拍摄了一些就是娱乐场所哈，他们当然没有拍这个嫖客和这个卖淫的人之间的性工作者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从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不管是卡拉 OK 厅也好，还是桑拿浴厅，有的时候是酒店也好呢，它都有那种就是小姐的叫做这叫什么表演哈，不是，就是一排小姐十来个二十来个走出来，身上都带着牌子，然后你可以去随去挑啊，挑了以后就可以带出场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呢全部被拍下来，而且被报道了。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就是国内很多的民众对这件事情的不满，或者是广泛的争议吧。
对，这个确实是立刻呢就是让人们对中国的这个现象呢产生了一些思考。也就是说呢，本来扫黄啊，或者是打击犯罪，这个在全世界在卖淫这方面是不合法的地方都会发生，台湾不是还扫过黄吗？对不对？
对，
所以哪里都会有这种情况。这个怎么会引起民众的在中国的这一次引起这么大的反弹？这个反弹就是说，以至于现在网上有一个口号叫做今晚我们都是东莞人啊，这句话听着很熟吧，如果你觉得熟的话，那你就记得四川地震汶川的时候，那个时候流传的一句可以说是强有力的一句口号，就是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用这句话来代表对这个城市的人的支持，他们受难了，现在说东莞这个地方的人民受难了，对，所以我们支持你们，今晚我们都是东莞人啊。同时呢还有一种特制的一种蜡烛，点着这个叫做东莞挺住，这个特制的蜡烛就是男性生殖器， 做成的形状的这个蜡烛，让大家举着这个蜡烛呢，为东莞的这些青楼女子鸣不平。那么这里面问题多多呀。首先就是目前的中国人呢，他们对社会上存在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这个情况的严重的不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妓女的这个行业或者是嫖妓这是一个很光彩的行为，或者说这是一个很光彩的职业，未必是这样认为。但是呢，现在是说你欺负这些为生活所迫也好，或者是他们能够在酒店里站着呢，身上挂着牌子的，或者站在一个单面玻璃的这个后面跳舞让你挑的，这种人是很低的妓女。那种高的 他不会带着牌子站着站着的，那种高官呢什么他们享用的那些高级的那些，那不带着牌子的那些人永远没事。高官呢他该嫖照嫖完全没问题，
而且他也不是嫖啊，人家就投怀送抱就送上来了，
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嫖嘛，对不对？你不是官我会找你吗？
他当然他是 不是全，他不是
用
钱去买，
当然
用
钱，当然是钱，
但是他是给你利益啊。
不，很多的时候就是钱呢、啊。你知道在中国现在很多地方这个可以当礼物送的
啊、哦，送个美女去。
对啊，不给钱的凭什么呀？这肯定的是利益的话，那就是变成更高一层的，那变成二奶了，对不对？送你的房子是不是、啊，送你一套房子，这个利益。那你说否则的话还有什么利益啊？
就是
对吧，
就是权，就是钱的金钱的利益嘛。
对、就是、
但是他这个钱根本不是说你上头标的什么900-800这样的，
这都是低级的嘛。所以你现在去抓这些人的话老百姓就不服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动作就未免是有点欺民的感觉。当然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绝不容忽视。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的东方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我们基本上都是同情妓女的。在我们漫长的历史当中，不管是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还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请你举出一个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妓女的形象来。你举一个我给你举十个正面的妓女形象，
嗯，
对不对？从虚构的杜十娘到什么李师师、陈圆圆、赛金花、小凤仙等等，这些人都是，他身上肯定都是有值得人们就是不管是用文学的方式或者是用历史方式记载的一些东西。他们之所以这些人的名字能永载史册，也说明这些青楼女子他们在历史上起的一些重要的作用。那西方就更不用说了，伟大的西方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永世不可磨灭的插花女这个妓女的形象啊，对不对？这大仲马的作品，莫泊桑的羊脂球，左拉的娜娜，这些都是整个的世界文化当中给我们留下的妓女的形象。圣经当中还有正面的妓女的这个描述，中国的孔尚任的桃花扇里面李香君呢、啊、沈从文写的编程的那些诚实淳朴重视情义的这些妓女啊等等，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像我和高宁这一代人都很熟的一个电影叫做望乡啊，
嗯，对，
对不对？现在就是你举出这个妓女的负面的或者是邪恶的这些，也许能举的，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不到，我一个也想不到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描写成很邪恶的这种。你要再看看聊斋志异的话，看看那些重情义的那些女子啊等等，也有一些青楼女子的对这些人的描写。所以我们的文化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呢对社会中的这些人是同情的。同情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尽管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这个工作的，但是我们心里也明白，我们同情他们的原因就是，如果说男人为了性，女人是为了情的话，这个大家都承认，对不对？女人为情的话，那他去接待一个又一个的胖的也好，瘦的也好，长得歪瓜裂枣的也好，那不是他为了赚钱的话，他不是要做出这些事情吗？也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他可能斜都不会斜一眼这个男人，他可能根本看不上这个男人，但是今天他得投怀送抱啊，对吧？所以这当中所包含的那一个成分的东西就自不必说了。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合法化。再也没第二个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是合法化。
但这个、嗯、这个步子迈了大了大了大了，
当然那当然
这个是不是一时半时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至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渐进的，或者说在报道的手法方面恐怕还可以再改进一下。倒不是说他不能，中央电视台这个报道是有什么问题，他这个报道稍微浅了一点，他这个报道呢其实后面也有不少的观众也在说啊，就是说你报道了这个东西，把这个事情给指出来，这个事情不用指出来，
对、啊、
大家都知道，
是啊，
在不仅是在东莞，在很多的地方也都有。第一，你为什么不去深入的去挖一些这个深层次的挖一些，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需求的话，它能成立下来吗？ 这是第一哈，
这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不要忘了这句俗语啊。
对，嗯，现在很多的这个农村的人到城市里边打工，他的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精壮男子啊，到这个城市里面去打工，有没有人想到？现在很多的人想到啊，他们的子女的这个教育的问题，他们自己的住房的问题，可是有没有想到过他们离乡背井以后，他们的这个性的问题怎么解决啊？这没有人想到，所以或者说想到了，没有人提出来。再加上现在这个在中国大陆，至少现在可能是这个商业环境有改善了，提高了，大家有钱不会去到这些地方去谈生意。可是80年代、90年代有多少的生意，不都是在这个什么桑拿浴、洗桑拿浴，或者是在卡拉 OK 厅里头、卡拉 OK 厅里头谈出来的吗？所以这又是变成了一个当时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或者是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就眼睁眼闭的允许了这个做法了。还有就是更多的老百姓认为说，这些这个叫娱乐场所经营情色的话，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难道地方的政府，难道这个执法的机关，他们就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太知道了。对，
那这些东西屡禁不止，为什么就去哦抓是抓这个67个色情的这些人？可是其他的人，比如说官员也好，公安的人员也好，他如果去的话，他知道那天晚上有事儿或者有行动，那他都不去了。抓住的反而是那些在老百姓眼里看是没有关系、低层的那些最无辜的人嘛。
对，所以还是一个核心问题，什么妓女不妓女啊，什么或者是抓几个什么地方的什么局长啊、什么厅长之类的，都不能平息一个东西。这东西呢，就是老百姓他们心中的一把尺，这把尺呢，就是叫公平。还是这句话，就是只许州官放火，是不许百姓点灯哈。就是老百姓呢，这一点他们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更有意思的是呢，如果你今天上到百度上去，你打东莞扫黄或者广东扫黄四个字的时候，你会看到下面这一则正式通知，非常让人觉得哑然失笑啊。这么说的啊，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广东扫黄实施诈骗。你知道实施怎么诈骗吗？
嗯，
他说，如果您收到亲友说我在东莞被抓等短信，请电话核实，不要轻信。